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金融大亨包凡失联是否预示着政府对精英富豪展开新一轮打压，还有中国当局为什么力推老年再就业。不过首先是热点快评，俄乌战争即将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发表讲话，支持乌克兰战斗到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时退出美俄核武器控制协议。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感谢邱教授、谢田教授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叶凡。
我们首先来看热点快评。那谢田教授，这个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华沙皇家城堡发表讲话，表示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并且严厉谴责普京。拜登说，普京总统对土地和权力的贪婪欲望注定会失败。但是他警告说，捍卫东欧民主仍然面对非常艰难的日子。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俄乌战争的现状？战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还是会成为一场持久战？
首先呢，这两个拜登和普京呢，就基本上在这个隔空对话，就是在前后也就是十几个小时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这基本上是。可以说有点说鸡同鸭讲一样的，就是他这个两双方呢，都在指责对方是发动侵略战争，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看不到他们就是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那个交集，对吧？当然拜登说呢，就是说，认为就是说表示就是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到最后胜利，并且一直在提醒这个普京呢。就是说这个北约这个第五项的这个条款，就是说一旦就是北约国家受到攻击的话呢，北约会联合起来反击。而拜登的普京的声明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确实有这个进一步攻击的迹象。他因为说他俄罗斯想这个用和平的方式，但是正在准备一个完全不同的脚本，并且呢这个2月22号，实际上也就是今天了，很可能会有一个新一波的攻击。我觉得普京这个讲话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其实特别提到了这种美国现在这些有一些，比方说这些恋童啊，就是说男女啊，不男女就是说家庭结合之外的其他那些不同性别、其他性别的一些男女，就是对美国这种就是说 LGBT 秀这个的有一定的抨击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这个他宣布俄罗斯要退出新的这个战略武器条约啊，也准备恢复核武器试验。所以我认为，想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冲突，提升的风险性呢，随着这两个人的谈话呢，我们看来是一在提高了，大幅度的提高了。
那邱万军教授，拜登总统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受到考验的不仅仅是乌克兰，是整个世界都面临时代性的考验。欧洲正在接受考验，美国正在接受考验，北约正在接受考验。那拜登说，这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较量。您认为这是向世界和中国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好，谢谢。我想这里从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从人民面来看，因为美国深知道说，这些专制政权，它并不能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和民心的向背，所以它等于向这些专制政权下的人民释出善意，还有鼓舞，让这些人民知道说，北约的这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知道这些政权它并不等于这些人民。也知道说这些人民没有被北约和美国所遗忘，所以更应该支持他们，推动他们自己所在的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像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这种奋斗。而且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经济财产权的这个保障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是所有人民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应该被遗忘。 另外就是说，他的演讲内容也对这些专制政权提出严正的规劝和警告，希望这些专制政权呢，给他们一个最后的警告，让他们悬崖勒马，不要同恶为忌，也不要低估全世界民主国家捍卫自由民主和财产权的这种决心。
嗯，那在回到谢田教授，在同一天拜登总统讲话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议会上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暂停参与美俄在2010年签订的新起点核武器控制协议。那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是一个空洞的威胁，还是真的他会敢动用核武器呢？
我不认为这是个空洞的威胁，因为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呢，已经在升级，对吧？已经在升级。现在这个一年以后呢，现在俄罗斯正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而这个乌克兰呢，现在很快就会接受到北约提供的那种先进的坦克，对吧？这个先进的坦克，这个先进坦克实际上本身已经是属于一种进攻性的武器了。当然乌克兰要求更好的、更先进的，就是战斗机这样的一些这些武器支持。所以这种这个战争的升级是肯定的，已经非常那个明确了。那这个俄罗斯退出这个，现在它只是暂停这个新起点或 New Start 这个协议，是吧？这个不排除它以后呢可能会退出来，因为这个现在是美俄之间的唯一的一个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一个条约。那如果这个战争进一步升级，是吧？乌克兰的也好，说是有了可以攻打、可以远程的打到莫斯科去的导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俄罗斯方面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呢是有的，非常有的。并且呢，如果俄罗斯不遵循这个不再就是遵循这个核扩散的这个条约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核武器转移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伊朗啊或其他这些国家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世界面临这个战争升级，甚至核大战的危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那邱万军教授，这个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现在普京威胁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让中国三思而行？
我想这个普丁他会讲这些话哈，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底气，所以这个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其实要非常谨慎的应对，因为一旦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之后，那当这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事情，这已经变成全世界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最有趣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就是我们从清代最以后最大的外患其实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所以现在目前中俄的合作是基于对西方世界都莫名其妙共同的敌意，而且这个敌意充满了对这个现实的扭曲曲解，还有少数人基于意识形态的这种偏见。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回顾中国这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人帮忙嘛，是美国、亚洲、欧洲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再加上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所以今天中国这种成就，大家要三思而行，到底是谁来帮助中国，那就达成这样子的情况。那至于北京当局会后续如何处理哈，这个资讯不足，所以我无法这个做一个好的判断。但是就如前面谢教授所分析的，俄罗斯此次战局进展到今天，几乎已经注定不可能得胜。那如果中共当局还有一丝为中国未来国际关系前途考量，为中国人后代子孙的幸福来考量，那确实要赶快改变过去这种暗中帮助俄罗斯的这种立场，然后赶快真正把这个战争结束，避免这种核子战争的这个发生。 否则一旦这个俄罗斯真正扩散到最后他无法得胜，反而被这个西方各国这个就责，而且他有更大的这个战争罪还有违反人道罪的这个情况下，那中国的前途就会受到影响。
好，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邱万军教授的点评。那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中国知名投资公司华信资本的创始人包凡失联，在财富圈引发震动。华信资本相关人士透露，包凡失联或许和前总裁丛林在业务上的违规操作有关，包凡因为配合调查被带走。不过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无法核实。包凡是中国炙手可热的金融家，2015年入选美国财经杂志彭博市场全球50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凡失联并非个案，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富豪频繁的落难让商界不寒而栗。那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打击或者调查商界大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又会给民营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感谢谢田教授、邱万军教授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那首先，这个中国金融大佬包凡失联，不仅在中国引起热议和猜测，也受到《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海外媒体的关注。那首先，谢田教授，包凡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他的失联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呢？
像这种包凡这样的人物呢，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就是即使在中国的媒体也好呢，就是他这个资料呢，都是不是非常完整的。啊，我们从百度从中国的资讯看到，他原来在这个 Morgan Stanley 呀、啊，什么Swiss Credit Suisse 这些西方这些大的银行公司都工作过，对吧？他有很多的一些似乎有一些他投资银行的经历，然后呢，一旦回了中国以后呢。就迅速的成为，就是说，这个很大公司的那个高级执行官啊，并且呢，很快就是说，他2005年创建了华信资本以后呢，就是非常迅速的涉及到了，就是说很多的并购啊、融资啊这些交易，并且这些他得到这些授信的额度啊，可以支配的金钱呢，他这些呢一下子都是非常非常大，都是上百亿人民币的这种。我在我看来，你比方刚才你提到这个，彭博市场，美国彭博市场有他就关于他的这些资讯，说他是什么最影响力人物。但是我仔细查了一下这个彭博市场呢，找到这个人呢，有个也确实有个叫包凡的人，但那个包凡的人呢，似乎是这个叫 City Guan Wine Company， 就是国安一个跟那个什么葡萄酒有关的公司。所以现在我搞不清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啊？就是这些是这是他这个人显然呢是一个白手套，他显然就是这个中共的权力圈子之内这些中共高层他们那个用来作为这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私人企业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白手套，就跟这个当年那个明天系的肖建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些他可以动用的资金也好，他参与的交易也好，或获得这些荣誉也好，显然是这个中共这个权力背后高层的背后，作为白手套来执行的，而是后面实际上是有中共的其他的家族的背景，他现在就这么一个人。
那邱教授，包凡这个背景和身世啊，是还是一个迷雾了。不过他在表面上是华信资本的创始人、董事长。那华信资本公司董事会说，公司无法和包凡取得联系，董事会呢不知悉任何资料显示包先生失去联系一事可能和本集团的业务或者运作有关。那中国媒体报道说，包凡的失联可能和华信集团的前总裁丛林操作违规有关，是在配合调查。那如果是这个正当的调查，为什么连公司的董事会都不知情？您怎么看包凡的这个神秘失踪
？OK， 谢谢。我在这边哈，因为我自己也做一些简单的研究，那确实这个事情还是一团迷雾哈，所以我不对这个个案做出评论。但是呢，我要指出来说，一个重要的金融界人士失去跟公司的联系，这对金融市场会有很重大的负面影响。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年三年之内啊，有相当高比例的中国的这个成功的企业人士哈，将他们的资金哈从中国、香港啊移到新加坡，还有其他海外国家去哈。那这个资本外逃哈，这个情况现在是非常严重。那这些都与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关哈。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哈，这是由三位学者 Davis、Liu 和 Shen。他们用计量的方法然后将中国主要的媒体他对经济不确定性的这种概念的用语，例如说不明确、未明、难以估计这类的词汇他在报道中出现的比例。那我们可以看到，从2018年之后这样的这个词汇，有关于不确定性的词汇大幅的增加，然后到2022年，他这个经济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情绪几乎是2018年提出的3倍到4倍。那这当中就可能是如谢教授所说的，可能和中国内部发展面临的这种瓶颈，还有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还有妥协有关系。那企业经营他一定把这种政策风险放在这个考虑当中，尤其跨国企业对这个经营环境特别的敏感。那中国经济政策方向不明确，那会造成投资意愿的下降。
那谢教授，这个中国投资圈的人士说，政府是没钱了才会瞄准有钱的私募圈，要再割一波韭菜了，您怎么看？
是这样，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呀。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包凡呢，他这个华兴资本的话，但是包凡大概是2000年前后就是进入这种这些中国的旗下那些什么通讯软件呢、亚信集团呢，就是进入高管。然后呢，他这个华兴资本呢是2005年建立起来的，对吧？一下子就筹集了很多钱。2005年的时候呢，应该还不是习近平的时代，实际上是这个胡锦涛的时代，或者以前江泽民时代。就是他作为白手套，他服务的这些背后的大佬呢，应该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人，是吧？那就说他这个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就中国经济现在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并且那个失业呢在迅速的增加，尤其是过去几个星期来呢，就是新年过后呢。失业是迅速增加，然后经济迅速恶化，然后呢，通过由于这个过去三年这些清零啊、封锁呀、这些方舱医院核酸检测这些呢，耗尽了很多资产，耗费了很多资金，所以现在导致中国各地各个政府呢，各级政府都严重的那个赤字。那这个时候，中共它一定是，向这个私企开刀啊，向私企开刀、民营企业开刀，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习近平的这个。的政策。但是这像这种公司，像和华兴啊、包凡这些人作为白手套这些公司呢，他还你说他是私企，当然他是表面上私企，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是就是中共权贵的在这个金融机构的这种垄断的企业。所以这里边实际上也有了，同时有了就是说习近平向这个其他派系、江泽派系的其他这些企业这些白手套这些公司呢下手，把他们的一些资产给抢过来，有这种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背景。
那邱教授您怎么看，在习近平上台后展开的这个大规模反腐运动中，中共官员和企业老板神秘失踪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有人怀疑这是像谢田教授说是为了打击这些商业大佬背后的官员发动的政治斗争，您的观察？
这个可能性不能被排除了，因为在这个对中任何政权来讲哈，取得资金、取得经济的控制能力哈，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了哈。那也许就是说，因为在之前啊，这位企业家他可能已经被发现说有搬运资金到海外的这种情况哈，那。这个为了避免他并继续的搬迁嘛，所以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 拘捕的这些措施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可能是为了需要资金，所以才去把这些主要的企业家拘捕。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种在过去这些和北京权力核心关系良好的这些红底商人、这些巨商贵族啊，他们也未必能够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了。除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包凡之外，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譬如说马云、萧建华、郭文贵、任志强、他们都被查税罚款，然后甚至于有的就流放海外、那这种就是所谓主持人刚才讲的所谓的割韭菜、那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中国整个比较需要承担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创业和创新、就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效果。
那谢田教授，刚才邱教授提到了其他的一些大佬失踪，比如说像马云，还有萧建华。可萧建华是在2017年被这个中国的安全人员从香港的一个酒店带走，而且还是蒙着被单这样带走的。您怎么看这种充满神秘又恐怖的手段？这是中国政府这个特有的方式吗？
是肯定是中共特有的方式，当然很多集权政府呢，独裁政府也会用这个方式，就是说这尤其是中共在从香港把萧建华这个带走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香港看作是他自己的土地的一部分，然后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说他可以肆意横行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正好反映了一点，就是说在中共的治下，在中共的现在严密的就是操控香港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这个或者加上香港这种经商环境啊，或者完全就丧失掉，就是说他这个没有一个企业家会感觉他是安全的啊。这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其他的企业家、其他行业的企业家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说证明在中共一党专政、一党独裁的情况下，的私营企业呢，它虽然当年可能给了它一些增长的机会，啊，可能有的机会发展，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中共觉得那个你长大了、长肥了，你这个韭菜长得又高又壮的时候呢，它就要开始收割韭菜，就开始收那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的开始。
那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的一篇最新的报道说，在去年的后几个月，就有人就看到这个包凡已经在往新加坡在转移资产了，要在那边设立这个个人的办事处了。那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啊，这位朋友叫做 Traveler 行者，他说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任何成功的人都有原罪，政商甚至学术界都是概莫能外。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是不可能永续发展的，没有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财富永远不可能在那片土地生根。所有的资本都抱着一种赚一把就走的心态，外资也好，内资也好。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外资纷纷撤离中国这样一个趋势？
是，这位行者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正看到的呢，不光是外资在撤离中国，整个供应链上的产业在迅速的纷纷大规模的撤离中国，实际上中国自己的资本，中国真正的民营资本呢，那些很多他们也在撤离中国。当然有些人很能够成功的逃出来，很多人现在是逃不出来的，是吧？有些人有一些资本在中国呢，它实际上是没办法把它换成外汇，没办法带出来的啊。如果中国如果不实施这种外汇啊或资本的管制的话呢，控制严密的控制的话呢，实际上我看中国的民间的资本呢，恐怕就要全部都逃离出来了。这个观众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那邱教授，也有人说不要一有大佬被抓就下结论他们是无辜的，有人说出来混还是迟早要还的。那中国资本圈操作确实有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我想讲这样的话的人哈，可能是没有尝过被莫名其妙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阶段， 合法的程序被拘捕的，所以才会讲出这样的话。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自由是无价的。那在这边呢，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经济自由指数这几年的这个变化。那这经济自由指数是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它收集各国的各项的资料，包括法治，这法治包括财产权的保障、政府诚信、司法效率，然后政府营运的规模，包括政府的支出、税收负担，财政健康，到市场监管的效率，包括商业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还有市场开放的自由程度，包括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务自由各个的指标，然后进行每年的评比。所以这个从1980年代后期就开始评比，它已经将近30年的资料，有一定的公信力。那我们可以看到，从2020年的 COVID-19 在全球爆发之后，各国的政府因为财政恶化，然后这个政府支出大幅增加，然后这种经济自由全球普遍都限缩。目前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列为经济自由。那我可以给各位报告一下，前面有7个国家列为经济自由，其中一个国家是台湾啊。那另外像德国、英国、美国、日本是被列为大部分自由国家。那中国排到第几？中国排到全世界第158名。那相近的国家包括像刚果、苏利南、赖索托、赖比瑞亚这样子的国家。各位可以想想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或第二大的经济体，不管是我们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有的是第一大，有的是第二大。那第一大或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自由度全世界158名，那这个跟整个经济发展并不相称。那经济不自由会造成永续发展的不利，那另外商业环境的恶化会造成资本外逃。譬如说像香港，从2020年之后，传统基金会就不进行评比了，那这个就是显示出这香港的情况已经是不好。而且这个财产权的保障和法律上的执行的落实会造成这个，如果说不好的话，会造成那种富可敌国的这些企业家纷纷都会然后外逃嘛。那这个带来中国什么样的副作用？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不是很重视这种创新新创，真正能够创造这个经济永续发展的这种投资，反而会比较偏向于这种不动产这种投资，造成就是说大家都是去买房来累积财富。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中国来讲，房地产占家庭财富的比例已经高达70%。如果是在欧美国家，这是不可思议了。欧美国家大概差不多都是20%-30%左右。那这种依赖不动产开发，这种金玉其表，这种高度开发，那长期滥用的情况下，当然就是对总体的经济造成败絮其内的这种损害。然后再加上政府本来的监理就松散，那法治又不落实，这种上下其手的情况很容易发生，那造成就这个国家的经济它一时发展看起来很好，可是呢长期来讲可能就会它的发展就会受到相当的限制。
那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是70077007，他说我们期待这些投资者和商界精英为他们的失败付出代价，绝不能允许他们浪费投资者的钱，失败后还能维持自己的优越生活，华尔街必须要连带个人责任。那谢田教授，您前面提到这个包凡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大佬，他们的背景都非常的成为谜团，而且都是有这个官方的背景的。那像这些 背景，是不是给这些投资者啊，或者是商业家带来了一种原罪？也就是说，政府要整你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理由，也给政府留下了很多的把柄。
是的，是的，是啊。实际上，中共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江泽民时代就是这样，基本上他。几乎所有的这些共产党官员，就是几乎绝大部分呢，都是有这些，贪腐腐败，都是有这些罪的。实际上，江泽民当年就是靠着这个腐败治国，像习近平现在他也知道，他也会也曾经反腐，他是选择性的反腐，打掉了一批他不喜欢的人以后，他的对手以后呢，他后来就停止下去了，停止下来。为什么停止下来呢？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呢，他把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会被也会打掉，啊。我想刚才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邱教授谈到的很好的，就是，不知道有一个大佬被抓就下结论他们是无辜的这个说法啊。你在正常社会，我们当然知道，就是你是一定要有这个无罪推定，是吧？在中国呢，它实际上还你基本上还可以真我们真是可以假定呢，不是假定，就是我们可以确认呢，他实际上确实是有罪的，是吧？以前有一个是一个说笑话了，说是这个把中共官员。排起来就是说站那儿排成队，挨个都枪毙的话呢，可能是会杀掉一些无辜的，是吧？你如果隔一个杀一个呢，枪毙一个呢，就会有漏网的，啊！我看现在基本上，现在还在支持中共，还在中共里边，就是说作威作福，能够是得意的人呢，你基本上挨个枪毙的话呢，每个大概几乎很少有人是无辜的，啊。因为这个资本圈的操作，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像从这个包凡的迅速崛起，迅速的控制巨大的那个财富，然后到在神秘的失踪，这个一定是有中共的官方的后面，就是说，就是说，中共权斗派系的那个背景，要不然他是不可能做到的。实际上，在中国这个中国大陆，如果一些个民营资本家如果那个廉洁自好，就是说。不被这个不跟中共权贵有这种权钱交易上的联系的话呢，他实际上都很难站得住脚。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共他这些地方官员也好，各级官员也好，他不会放过他，不会放过从他身上捞钱呐、啊，或者是我合作的这些机会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说他是被抓起来就是无辜的，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认定。因为他的财富的来源呢，实际上是跟中共的垄断、中共的权力交易有关，所以基本上可以大致可以说都是有罪的。
嗯哼，那谢教授，习近平现在力推经济复苏和承诺要支持民企，那包凡的这个最新失联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也就是说，他今后要支持的民企是不是实际上还是？有官方背景，或者他要有什么样的形态来发展这个民企呢？
他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先把孙大武先生放出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孙大武先生看来似乎就比较干净的，也真正是为这个为当地的百姓啊，他的家乡的人做了很多好事啊，来创立那种非盈利的医院啊这些。但这种真正的民营企业家，是吧？凭着良心做的企业家呢，他反而被中共给关起来。所以呢，如果马云可以敢于就是说自由自在的进出中国，不用担心有一天会像包凡一样被神秘失踪的话，如果孙大武这样的企业家可以放出来的话呢，这个我们才能相信习近平说的要拥护民企是真的，对吧？但显然这个现在没有人会相信习近平的说法。中共现在尤其在经济这么困顿的时候呢，他一定从这个民企身上开刀下手，他甚至把钱伸到了中国老百姓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里面去。
那邱教授，习近平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高调的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要发展壮大。那现在这个包凡最新失踪，用这种绑架式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投资者的风险？对这个中国在经济在清零后反弹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谢谢。在最近这段期间啊，中国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说任何的民企哈，也会有加入这个 国家或者党的这种入股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中国的企业哈，有一个举世无双的一个制度，就是说，在每一个企业，即使是民营企业当中，也有这个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这党部。那甚至于说，到底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席、董事长比较大，还是党委书记比较大哈？这都变成一个问题了哈。那虽然目前来讲，党的入股只有1%，可是各位可以想象，所有的股东在投票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看这党代表他的股份，他投的是哪方向，大家在揣摩上意。那我们也知道说，民营企业他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没有这种弹性的话，他的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呢，在世界先进国家来讲，企业它所强调的都是要强调它所谓的社会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劳工的责任，然后还有为永续发展这所做的这些影响，所谓的讲做说 ESG 嘛，哈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和 corporate governance 这样子的东西。那像这样子的企业永续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这种文化哈，那如果说没有一个在自由的土壤，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这个法治哈，不是说上面定一个法，那叫下面去遵循，而是说依据民意、依据公义来设计这个制度，然后这个制度用一个有效而且是符合这程序正义的一个方法去执行。没有这样法治的观念的话，那这个很难对企业的永续发展有好的一个效果。
嗯，好，那在我们第一个话题结束之前啊，我们再来念几个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是无名啊，他说没有政治权力就不要指望有财富安全甚至人身安全，这些社会主义资本家的福报才刚刚开始。另一位朋友 H 张他说，中国是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的财富都是共产党的，老百姓只是韭菜和人矿，要为党无限的付出。还有一位朋友明明他说，商场如战场，群雄混战或道德守法不干不净，失联是常事。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邱万军教授和谢田教授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当局力推老年再就业，是否想甩掉养老的责任？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二月二十二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工人日报发文称，要促进低龄老年的再就业，实现银发红利。消息发出后，舆论哗然，很多网友表达不满，并质疑这是打二次人口红利的主意。那现在中国失业率创新高，当局力推老年再就业，要如何解决年轻人就业困难？清零导致财政危机，政府是想要甩掉养老的责任吗？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谢田教授，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20%，要比上一年呢上升了0.9%。那针对政府鼓励老人再就业，网民在微博上就表达了质疑和不满，有人说35岁以上就不好找工作了，别添乱了。还有人说呢，65岁以上就不是就应该退休了吗？享受生活，怎么没钱发退休金了呢？那您怎么看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力推老年再就业？
在现在推老年就业的话，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他一方面的这个年轻人都没有工作，对吧？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高达20%，这个已经非常惊人了。我们知道，实际上以前有过研究这些，比方说这个中东国家、其他国家那个出现这种暴乱啊、社会动荡啊，都跟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有关。因为这些年轻人嘛，这个精力旺盛，你又没有工作的话呢，那他只能出去闹事儿，只能出去那个，就是只能找麻烦了，对吧？给社会找麻烦。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就业状况呢非常的严峻，不光是年轻人，还有中年人、壮年人的就业都非常严峻。那这个时候中共在推老年人就业的话，显得有点这个很滑稽，对吧？你这应该老年人退休了嘛？原因就是像你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说就是中共这个退休金呢，这个也有不足。我们知道现在中共从这个2021年就说这要求中给这个在中国进行这个所谓医保的改革啊，医保的改革，然后呢直接就触动了这些老年人、退休人他们的一些个人账户的钱，所以呢出现在武汉呐、大连呢都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白发革命啊，不是白纸革命了，白纸革命之后现在有个白发革命，但是这个出现之后呢，我想全中国的老百姓人们都在看着这件事情。所以这很多人知道，如果我在医保上交的钱最后被这个政府给拿走的话，那我的退休金的话呢，恐怕也要被他拿走。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开始退保，啊，这个让这个中国本来就现在就是已经捉襟见肘的这个退休基金呢，对了，养老金的问题呢，会变得更加严重。我相信这个可能会迅速变得非常非常的迅速的恶化啊。在这个时候呢，中共要推迟这个发放养老金，推迟这个退休年龄，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呢，他现在只是从舆论导向上去怎么推动什么老年人再就业。当然，老年人再就业他没有那么多很好的高薪的工作给这些老年人准备好啊，他根本就不缺工作。那现在怎么办呢？实际上就是让老年人呢进入这种低收入的，比方说低收入的就是社会服务型的，非常简单的工作，挣很少的钱，啊，这在实际上对老年人是一种伤害，一种侮辱，对吧？但是中国也确实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他这个养老金，他看来是很快就发不出来了。
那邱教授，北京在过去的3年里制定的清零政策，让很多地方承担了额外的成本，加剧了财政危机。那据中国官方2022年8月中公布的数据，上半年中国31个省份的公共财产全部出现了赤字。去年中国基本养老金的缺口达到7000亿。那您认为这个政府力推老年人再就业，真的就是要甩掉养老责任，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吗？
这个退休年龄哈，其实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哈，要去制定的哈。那这个随着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老人再就业是可以增加一些劳动市场的供给了，来满足用工的需要，特别是在目前年轻世代来讲哈，他们有相当严重的所谓躺平的这种问题，然后还有很高的失业率。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像中国年轻人口哈，他的失业率长期来讲都在18%-19%，将近20%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老实说，这个是蛮不可思议的哈，因为这是最新的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哈。那或许这些比较有经验的劳动力哈，它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工业缺口。但是呢，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的城镇失业率来讲哈，从2017年第三季到2022年的这个最新的数据第三季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概是5.4%-5.5%左右的水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然它是比之前5.5%的这个5.8%的数字稍微低一些哈，改善一些。但是呢，我们如果比较其他类似的国家，在同一个时期，譬如美国，失业率大概是3.5%，甚至最近这一季公布了已经3.4%哈，它的就业是它的这个需工的情况非常的强，但是这个劳动市场还是非常紧缩。那台湾大概是3.6%哈，那中国的5.4%-5.5%确实是也是偏高了哈，那经济这个成长放缓的这个一个这个情形要会产生哈。那如果要希望老年人口能够回流去就业的话，这个其实要从根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来改变。因为这个谢霆教授跟我们都在美国一段时间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高龄人口哈还乐于工作，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乐于工作，因为美国是让劳动市场上来讲，只要你做得了，他没有所谓真正强制退休的这个年纪。但是你如果有储存你这个退休金，还有你的医疗保险哈，这个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是不可以拿走的哦，这个是固定，你定义多少就是定义给你多少就是给你多少，这是不能拿走的。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情况？主要就是根据一个科学化的一个精算的过程。那这个其实也要检讨，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管理的问题呢，是精算的问题呢？因为精算这是一个很单纯数学的问题，那当精算后来到最后这个分配也牵涉到一个是有政治上的问题，管理的问题，精算上的问题，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是要做一个检讨的一个情况了哦。
那谢田教授说到这个精算啊，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年到2050年的预测，养老金收不知底之的现象呢，会在2028年出现，并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那中国养老政策有哪些问题和漏洞？
首先它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养老金呢，实际上跟美国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啊，是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这个全美国3亿2000万人的每一个人，最终都在这个社会安全保障里边有覆盖，是吧？中国养老金实际上是不包含这个至少6-7亿的这个中国农民的， 对吧？所以实际上，它只有几亿的那个城镇居民主要养老金，基本上农村人、农村老年人他那些呢拿到那些低的所谓医保啊、就退休金，那都是很少很少，几乎几百块钱、一百块钱，就是说几十块钱，让他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说，这养老金问题现在的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就是说政府的管理不善。我们知道他这个中国实施这个养老金制度呢，并没有太久，是吧？但现在已经很快，这么快就出现漏洞，就是因为这个权力不受制衡、不受制约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滥用，它就可以挪用，就可以就是说 mismanagement， 就是说这管理不当。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政府来管理经济，那个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事儿，对吧？那中国的问题还有一个另外更深的问题呢，我觉得是这个公务员的制度，公务员的那个数量。就实际上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就是说每个人要负担的，就是说公务员，中共的官员，这个数字呢太大，就是非常大，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你看一个随便一个县，对吧，一个县长可能设立好几个七八个副县长，什么有书记，其实很多副书记，就是说所有这个公务员这个吃皇粮这个队伍太大，造成这个中国老百姓的那个的负担太重。并且对这些庞大的公务员或者是就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呢，他们的退休的福利，是吧？他的福利从不管是这种退休金到这个医疗保障，是吧？非常非常庞大。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迅速的把这些资金都耗尽了啊。我们这个有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这个中共最上层的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的养老金，他这些中共这高级官员奖金加起来，可能远远超过了很多那个城市的，省份的那些，就接近省份和省市那些养老金的支出。
嗯，
所以你知道这个钱呢的问题呢，一定就不光是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这个预期寿命变长的原因，更多的实际上是这个政府管理的问题。
那邱教授，中国人口在去年出现了60年来首次下降，这个拐点比很多专家预测的要更快更突然。那现在为了赡养越来越多的老人，政府已经在2016年呢就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可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啊，对生孩子抱有很大的疑虑。那您怎么看这个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导致内需严重不足，现在又过剩上亿的劳动力，中国人要怎么样摆脱这种两难的境地呢？
好，这个其实中国目前来讲自己本身都有解方，可是它的一个社会制度它造成劳动力补充的一个问题。现在目前来讲，如果要摆脱两难的境地来讲，有一个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对于所谓的城市户口进行这个城市户口的制度进行改变。因为中国这个城镇区域虽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补充，只是对外来的人口采取相当的限制和阻碍，然后这样子会形成这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然后变成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目标就出现矛盾。那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比如说广东省的所有的城市，广州、深圳、福山这些城市，天津、上海、北京，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户口要迁入困难的程度，这个是相当的严重。在几年前有一首还蛮有名的歌叫做飘向北方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农民工到北方这种地方去工作的一种写照，那有很深层的一个人道关怀。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这些农民工他没有办法得到户口，他们的孩子也没办法在城市区域正常的上学，如果留在自己的家乡就变成留守儿童，那这都变成很严重的人道危机，然后阶级的世袭，然后地域歧视的加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之后，这个农民工移工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大部分都下滑，甚至于说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根据 Paulson Institute 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 在上海或者在北京农民工能够取得这些城市户口的比例只有 0.7% 到 0.8%， 0.7% 到 0.8%， 等于说100人当中还不到一个人可以有办法留在城市里头。这种人口这迁移的限制对于整个中国劳动力的这种提升，不管是数量的提升品质的提升来讲都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另外刚才我要回应这个谢教授所讲的这医保的问题或者是这退休金的问题，其实这个《论语》有句老话，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公平合理正义的一个 医保的或者退休金的改革，我想大部分的 人民是可以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如果说是有阶级性的，就是说抢下面的人没有力量的人的这个钱，然后来扶持那些有力量有权势的人他的退休金，我想这是大部分人所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谢教授，中国在2019年曾经表示要在2022年开始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那您认为这个推迟退休年龄是不是势在必行？能不能解决养老金的危机？
看来对中共来说是势在必行了，他已经不得不为之了，对吧？因为他没有钱了嘛，对吧？没有钱，他现在要鼓励号召老年人就业，甚至为了要鼓励房市呢，把这个买房子的年龄这些都延伸到80岁甚至90岁了，对吧？他现在又要他们住，要他们就老年人去打工的话呢？那现在显然是不想再退这个提早的付他的养老金啊。那中国这个年龄确实，中国这个退休年龄，现在退休年龄是男的是60岁，女的55岁。那像其他国家的话，男女平等嘛，所谓的男女平等嘛，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现在在准备向这个65岁同龄退休这个方向过渡。那这个过渡的话呢，实际上会当然这个是第一呢，中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个养老金出了问题。第二呢，他可能想跟上这种国际社会的一种趋势，对吧？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很多人，比方说女性的话，她55岁她就已经那个没有工作了啊，或者退休已经退休了啊。这些如果在65岁以后再拿退休金的话呢，那这是过去这10年间怎么办？他们这10年间用什么方式来给自己提供一些必须的生活保障？所以这个。实际上他退休年龄呢现在不会马上解决这个养老金的危机，对吧？但实际上是会产生一个新的麻烦，就是产生一个新的这些就是说贫困人口或失业人口，这可能是一个中共预想不到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Finn Solar， 他说这个可是最近中通一60岁分拣工工作期间猝死，宁波人社局说60岁不属于劳动者范畴，这就触及到怎么样保护老年人的劳动权益问题。那还有一位朋友兜兜，他说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还要低龄老人出来占坑？那年轻人就更没工作了。还有一位朋友是塞尔，他说中国的未来不再是孩子而是老人，多么痛的中国，墙外看中国实感压抑，中国人他自己呢平民的感受又如何？还有一位朋友叫老赞，他说老人再就业的新闻应该只是放话而已，不会正式实施，因为不符合企业的利益。还有一位朋友叫 H 张，他说现在中国失业率暴涨，年轻人都已经找不到工作，谁还要请60岁以上的人呢？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那非常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普京宣布暂停核武控制条约，他真的敢动用核武吗？ 还有拜登能否阻止习近平军援普京，一旦越过红线要如何应对。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也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谢田教授和邱万军教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分析和参与。我是叶凡，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会。